好啊，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一起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也来听他的话语。啊，今天呢，我们会从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第一到十四节来思想一些问题。然后这时候呢，是讲到这个大卫他逃难，他因着他的儿子亚撒龙要夺他的位，他不得不从这个耶路撒冷城呢离开。当他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有两个人呐、啊，就有两个人来迎接他。第一个呢叫做洗巴啊，这洗巴呢就带着好这些东西食物给他，预备一些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发现到最后呢，大卫呢被他欺哄了。被他欺哄了。那来到另外一个人呢，这一个示美啊，示美呢是一个咒诅大卫的一个人，这个是一个恶人来的。但是呢，大卫呢从这个恶人的身上呢，哎，他就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他没有被这个恶人呢所胜，反而能够胜过这个恶人。经文里面呢主要提出了这个两个人。那么如果我们遇到这些人，我们会怎么行呢？我们会怎么行啊？有些地方我们会不会按照他们所做的来做呢？所以呢，今天我们就问了我们这个问题，你会如何行？我会如何行？你会像他们这样做吗？好，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个洗巴，这个洗巴，你看这边讲到第一节那边，然后大卫刚过山顶啊，刚过山顶就讲到这过了这个橄榄山啊，橄榄山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对面的那一座山啊，那一座山刚过了山顶呢，就见米非波士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啊，驴上驮着200麦饼、100葡萄饼、100夏天的果饼啊，一匹带酒啊，来迎接他。哇，这一个人真的是那么好啊！他为大卫他们这一群人啊，这一帮人呢、啊，带来他们正所需要的。他的出现呢、啊，就好像什么，在干旱地的这个水泉那样啊。对不对？给他们带来他们所需要的，这带来说什么呢？你看第二节那边说，主啊，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啊，是给王的家眷骑的。”哦，这驴啊，给你的家人骑的哈啊，因为作为王子啊，作为这些王室的人呢，他们喜欢骑在这个驴子上面啊，表示他们这个尊贵的这个身份。所以呢是给他们家眷的。那另外呢，这卖这个面饼啊，还有夏天的这个果饼呢，是给这些少年人的啊，这少年人他们吃，可能这少年人饿了。那酒呢是给在旷野疲乏之人喝的，是的，在旷野，特别是在中东那个地方体谅很知道怎么样的来带来这些东西呢，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对不对啊？这个是洗巴，他照顾到王，这个王的这个家眷，他照顾到其他的人啊，各方面的人呢他都给予照顾。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呢洗巴表面上呢他好像是要帮助，其实到后来啊，我们知道呢，他这一片的这个善行啊，这善行呢、啊，是为了要什么？要夺取一些利益啊？什么利益了吗？他是这个米非波士的仆人啊，米非波士的仆人，而他本身呢、啊，在下面呢又有仆人呢、啊，他很不甘愿说。他做这个米非波士的仆人，米非波士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瘸腿的，不能他 脚残缺，不能够行走了啊！我要做他的这个仆人吗？我不，我要升比他升为更高。那有什么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趁着这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呢，啊，就带一些好东西来讨他的什么欢心，讨他的欢心。然后接着下来呢，接着下来，在这个第三节那边呢，你看第三节那边，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呀？”就是米非博士。西巴说：“王回答王说，他人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哦，我的这个主人啊，他趁着你逃难的时候呢，他自己要造反了，自己要造反。但是呢，我们知道他所讲的这一句话呢是假话来的，是一个骗话来的，不是真的。好，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好处，就是后来你就发现到这个大卫呢，把这个米非波士啊的这个一切的这些产业啊，完完全全的给这个洗巴了。所以这个人呢，我们叫他是什么？叫他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一个人呢。投机取巧，什么叫投机取巧呢？就是利用时机还有不正当的这个手段呢，来谋取这个私利啊。啊，就是你看时机，这时候正是好啊，这个王呢，他逃难，他需要东西，我就带给他啊，能够照顾到他们。哦，这个王呢很高兴，因为在我落难的时候呢，啊，竟然有人这样的来怜悯我，哇，这个大卫真的是很感激，实在太感激了。那么第二招呢，什么？叫毁谤他的主人，洗巴毁谤他主人说：“我的主人呐、啊，他造反了、啊，他跟你敌对了。”哇，这个当大卫听到的时候，他心中会怎么样？一股的这个什么怒气啊，对不对？他对他十分的反感。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呢、啊，大卫呢恩待他，大卫把他什么？把他迎接到他的宫殿里面，跟他一起什么吃饭，一起的同席，一起的用餐。那现在我遇到了这些问题，你既然在我背后吗要造反啊，那不得了，我一定要把你的这个特别的这个地位呢拿去，你不能够再拥有这些产业，这些产业完完全全要归给你的仆人。那么这个洗巴呢，一时之间呢，就从一个仆人的身份呢，越为一位主人的身份。哇，这个人实在是太过狡猾，太过聪明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一个人。那我们呢，会这样行吗？然后他会抓住这个机会，那抓住机会呢，我相信是每一个人都应该的。如果有机会学习，我们就要学习，如果真的是有机会赚一些钱，我们也是可以赚一些钱的，如果有去学习能够购买一些东西，我们也是可以购买的。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背后的目的是什么？背后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洗巴他抓住这个机会讨好这个大卫王，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毁谤，是要夺到这个作为主人的这一个身份的这个利益。所以我们要注意，千万不要投机取巧，不要为了要达到一些目的啊，达到一些什么东西都敢做，什么方法都敢派上用场。那有些人啊，他们为了要赚一点点的钱啊，什么东西都敢做的，你知道吗？很可怕的。 你说你想起来，你真是很可怕。为了一点点的钱，啊，为了要赚一点的钱，他竟然把一个人的那些眼睛呢挖出来，让他周围让他显得很可怜啊，然后呢，就让他在街边那边哦讨食啊，做一个乞丐啊。有些人把手砍掉，把脚砍掉。你想有良心啊？太过没良心啊！那这些是很可怕的一些方法，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有些东西啊，我们是绝对不可以做的。我们要想那个方法对不对？如果那个途径是不能够荣耀神的，会伤害人的，那我们就要注意了。所以呢，圣经有一句话这样子来跟我们讲，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凡事都可行啊，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啊，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是的，当我们做东西，当我们要达到一些目的的时候，你要问我们自己，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益处啊？对你会伤害到你自己吗？对别人会伤害到别人吗？能够荣耀神吗？能够造就人吗？啊，你就问这些问题。如果你不会伤害你自己，你不会伤害别人，哎，这个东西也能够荣耀神，那你就去做。啊，有些人为了要升职，他就什么，他就巴结人了，啊，喜欢巴结人，就喜巴，你知道吗？这喜巴，喜巴，喜欢巴结人，所以不要做一个喜欢巴结人，就单单围着一些利益而讨好别人，啊，不围着五斗米哦，则要，啊，不要，乃是围着主的缘故而活。如果不是正当的方法，不要使用。我们求神带领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要学习以正当以一个讨神喜悦的这个方式途径来达到目的，而不是投机取巧。那第二点呢，我们看见这个大卫啊，你看在第四节说，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士的都归了你。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那当这个洗巴跟大卫说，我的主人啊，他没有跟你来啊，他没有跟你来，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留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啊，他要造反啊。大卫啊，他一听到这样子的说法，就是一面之词啊，他完完全全没有查考，他就立刻下了这个判断，他说米非波士是该死的，该死的，他不能够继续享有他所享有的东西，他立刻把他的这些一切的好处一切的产业呢，完完全全的归给了洗巴。哎，这个就告诉我们大卫啊，他在下这个判断的时候呢，他行事太过什么？太过急促，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仓促决定啊。那行事呢，你不可以一下子听一面之词，单方面你就下了一个决定。那有时候呢，我们在一些人事的关系方面呢，我们就会遇到这个问题。有时候呢，你会就听到一个人来到你面前，在你耳边的讲，哦，某某人某某人是怎么样，某某人是怎么样，某某人是啊。当你听一方面的时候呢，你觉得有道理哦，某某人他讲某某人的时候，对，你就对那个某某人有一个不好的这个印象。那你没有去跟另外一个另一方来对证啊，那你没有，那你就单单听一方面的这些想法，你就相信，以致你对另一方呢有这个错误的这个观念，那这个呢也是不对的。 我们总是要听双方面，尽量呢取得一个全面性的一个认识，一个了解，然后你才下一个论定啊，不要很仓促的我决定说，哇，就是这个人就是这样，单单听一方面。如果你还没有办法弄清楚整个局面的话，你就暂且保留着啊，不要下一个论断，好吧？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至于在决定事情方面呢，我们也不要太过急促。有时候呢，我们也像大卫一样，一下子呢我们就下了一个决定，做一些东西。那通常呢，我们在做决定之前呢，我们要多多的思考，多的思考，然后确保呢这个决定呢不会抵触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做决定之前呢，你想一想这个东西呢会不会抵触神的话语。比如说你做一份工作，你申请一份工作，你想这工作有没有抵触神的话语呢？这工作是什么性质的呢？是不是跟这些赌啊，跟色情啊，跟一些不好的东西有关？如果有的话，你就不要了啊，你就知道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啊。另一方面呢，要多多的安静祷告，安静下来要祷告。大卫当时有没有祷告？我相信他没有。他在逃难的时候啊，他心里呢很忙乱，很烦躁。他听了，他觉得就是以为是对的，就立刻的下这个判断。所以大卫啊，即使他之前啊，人家说他判断啊有如神的使者一样，但是呢他还是有他的过失。人在判断方面呢，如果你不安静下来，你不好好的思考，你不好好的求神帮助，很多时候呢也会犯上同样的错误。我们求神帮助，叫我们在做决定之前呢，我们好好的祷告。而且当你祷告之后呢，你心中有那一种的平安的，你会有那种平安的。如果是神的带领，神的引领，通常神会把那种平安赐给你。当然我们不会忘记请教一些人啊，请教一些资深的人，一些有属灵长辈，问他们怎么样，我这个决定适合不适合，有什么问题吗？你要谦卑的请教。当你谦卑的请教，你不一定说你要接纳对方的劝导，他的劝导呢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做一个决定哦。所以要这样谦卑的这样子学习。所以呢，圣经常常跟我们讲，论到人的仓促的这个决定，讲到什么呢？在箴言21:5说，殷勤筹划的助制丰裕啊，行事急躁的啊，这是这个急躁的，就是没有想过急忙的做事情的，都必然缺乏啊，缺乏。如果你在你的这个使用金钱方面，如果你好好的计划的话，你能够按部就班的来过活哦，能够很有条理的来过活。但是如果你随随便便啊，看到那样东西美，看到那东西好便宜你就买，这边买那边买，到最后呢你就一无所有了，你就变成什么？变成缺乏，变成穷乏了啊。求神叫我们做事情不要急躁啊，你要好好的思想，好好的求神给你那安静的灵，给你那个智慧。那另外一处也是讲到，在箴言29:20说，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死亡。是的，在这里你讲到说，一个人他讲话随随便便的， 没有经过思考而讲出的话，甚至说愚昧人呢、啊、比他更加有希望。啊，如果大卫在那个时候他所做的这个决定呢，不是很聪明，不是很有智慧的。啊，求神教导我们能够学习，学习来依靠他，学习来思考，学习来等候，让我们所做的决定呢，都能够讨他的欢心。好，接着下来呢，另外一个人出现了，另外一个人出现了。然后第一个人的洗巴呢，他是以一个善人的这个样式出现；第二个呢，是以一个恶人的这个形态出现。他做什么呢？你看第五节，大卫王到了巴户林啊，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每。他一面走一面咒骂。那这个示每啊，他是属于这个扫罗的支派的一个人来的。那么这个巴户林呢，也是在这个便雅悯之地。那扫罗呢是属于便雅悯族、okay? 所以呢来到这边就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很大胆，他一面走就一面往咒骂。另外一处你看第六节，又拿石头呢砍大卫和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那这边讲用石头来砍啊，不是拿这个石头这样，这就是丢啊 cast stones丢他们。哇，你想这个人呢实在是大胆，太大胆了，而且我讲的有点疯了，有点疯，他也实在是无知啊。大卫虽然是逃难，虽然像一只病痛的一个狮子啊，即使是一个病痛的一个狮子，但是他吼叫起来还是会令人心惊胆战的。他如果真的要攻击你的话，他还是可以制造那种破坏的。所以这个示每呢太过不自量力了，不自量力了。他趁着这个人之危啊来攻击别人，所以这个是他趁人之危啊来攻击大卫，趁着他在逃难的时候呢来伤害他，咒诅他。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千万不要在人有问题的时候去讽刺对方或者为难对方。你不要忘记，当他在那种情况的时候呢，当你在讽刺他，你是在伤口上呢再加上什么，加上盐，这样子是很难受的。哦，这个有时候我们就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些人。当你失望的时候，当你失败的时候，他反而会讥笑你，为什么你这样笨，为什么你这样没有能力。那你这样的讲法呢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了，你反而需要来鼓励他。所以呢圣经呢就常常的叫我们要做个鼓励人，不是趁人之危来害人，来为难对方。你看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是的，这边保罗讲说他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是讲到神啊安慰的保罗，叫我们就是保罗跟他同工，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那这个是我们大家要学习的。当人陷在患难当中呢，我们绝对不可讥笑他们啊，不能讥笑他们，我们反而呢要常常的鼓励，常常鼓励。那不要忘记，当一个人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或者他落魄的时候，你要记得有一天呢你也可能掉入同样的这个境况里面的。 所以我们要常常存着一个怜悯的心，常常的什么去安慰、去扶持、去造就对方。那么这边呢，也讲到赤民，他无故的咒骂大卫啊。你看在第七节那边，这边讲到说赤民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呐、啊，去吧，去吧。”啊，那么你流扫罗全家的血，借系他作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在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啊。那这边呢一直讲到这个大卫他流人血，那在第七节那边流人血，那圣经里面呢有记载说大卫呢他是一个战士，他的的确确在战场上呢有杀过很多人，那是他作为一个战士呢他必须要所履行的这个责任。但是呢除此以外，圣经特别提出一样事情是神所不喜欢的，就是他杀了这个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啊，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神呢就因着这个来惩罚他。那除此以外，圣经没有讲到大卫流这个扫罗家的这个血。你看第八节说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有没有？答案是没有的。你知道在大卫被追捕的时候呢，很多次大卫呢都饶了这个扫罗的命，对不对？本来可以杀他的，大卫没有杀。后来这个扫罗啊战死在这个沙场上，死的时候当他死的信息传到他大卫那里，大卫有没有开心啊？没有，反正他觉得很难受，他为他跟他的这个儿子约拿丹做了一首这个哀歌啊，来悼念他们。那当扫罗的儿子伊斯波士做王的时候，他有一个将军，那叫做 Abner， 就是约珥。那约珥呢被杀的时候呢，被这个约押杀的时候呢，大卫有没有心中高兴呢？没有，他也很难过，他也把这个罪呢归在这个约押的身上。当伊斯波士就是这个扫罗的儿子，他被人家暗杀之后，把他的头啊带到这个大卫那里，大卫有没有因此而高兴啊？没有，他说你这么大胆敢杀你的王，大卫呢也把那些谋杀者呢把他们看守。所以呢大卫绝对没有流这个扫罗家的这个血。所以呢这个洗巴，这个不洗巴，这个示梅啊，他所讲的话呢不完全是事实，就一些部分是事实，其他的都是说谎言来的啊，谎言来的。所以呢后来大卫呢他特别特别的讲到说示梅啊一定要被杀，他让这个他的儿子所罗门去处理这事情。你看在这个王上他讲到说，你看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了、啊、基拉的儿子示梅，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他用恶毒的言语啊咒骂我啊，他用恶毒的这个言语咒骂我。所以示梅啊他就是趁着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呢咒骂他，大卫呢就暂时不惩罚他，因为他有下来迎接他。但是后来呢这个他的儿子所罗门呢就把他杀了。那我要带出的是这一点， 说赦免啊，他趁人之危呢来威胁大卫，来伤害大卫，来咒骂大卫，这是要不得的啊，要不得的。而且这个他所讲的这东西呢，很多时候呢都不是正确的，只有一部分呢是真的，其他的呢都是假的，都是谎言来的，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所以呢，当人落难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心里论断对方啊，不要说当一个人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你就说哦，一定是什么神惩罚他的，你跟我没有这个资格啊，你没有，你跟我没有这资格，我们不晓得是什么缘故。而这个世民呢，就论断说哦，因为你流了扫罗家的血啊，你该死的，你的王位呢要给你的孩子。我们绝对不可以这样子，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罪人来的，你跟我呢都比其他人呢好不了多少。你看在这个路加福音这边，特别是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呢，这边呢是讲到说，正当那时呢，有人将比拉多加利人的血呢掺杂在他们旧中的事告诉耶稣。那么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和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么接下来他又讲了另外一个事件了，从前在西罗亚，这个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这边告诉我们呢，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人，所谓的他们遇到这些不幸不如意的东西呢，我们就千万不要说哦，他们一定是被神惩罚，一定是他们做错，一定是他们得罪神。不是，不一定的。我们不知道真正的理由，我们不要下论定，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呢都是罪人来的，而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怜悯，我们才能够继续的活下去。我们只能够以着爱心来对待啊，来接纳，我们只能够扶持他们，而不是在背后咒诅他们，在背后讲他们的这个坏话。好，另外一点，那当示美呢他这样的咒骂，这样子的用石头来砍这个大卫的时候呢，有什么反应呢？你看在第9节的时候，这边讲到说，希鲁雅的儿子亚比赛亚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砍下他的头来啊。哎，你看希鲁雅的儿子他们的做法是怎么呢？以牙还牙，对不对？以牙还，既然你这样的咒骂这个王啊，你所得到的这个惩罚呢一定要说把你处死。这个是他的这个反应，以牙还牙。你会以牙还牙吗？以眼还眼吗？通常我们都会的，我们做事情呢都是这样子，该死你该死，你做初一我就为你做十五，就是一般上的做法。但是你想主耶稣，主耶稣怎么样做呢？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这些人该死，这些人该死，我恨他们，有没有？没有的。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坦白说，当我读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发现到这个世美他真的是他脑子有一些问题啊，真的是他有这么大的这个胆量来威胁这个大卫， 一个人啊敢拿石头来丢这个王，还有他们的这些跟随者，在他左右啊都有那些勇士啊，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胆量。我相信他背后一定有他的原因。后来我们知道大卫呢，他没有按着这个亚比筛所提议的说把他砍掉，把他抓来把他杀掉，没有的，他愿意用另一个方式来处理。那所以呢，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我们打抱不平的这种情况呢，我们有时候呢我们需要想一想，可能不可能对方他内心有一些不平衡呢、啊？如果有一个人呢他无端端的喜欢骂你的话，喜欢讲你的话，你想那个人他心里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啊、我相信很多时候呢都是有问题的。你为什么喜欢批评人呢？你可能自己里面没有那个安全感。你为什么喜欢骂人呢？可能你曾经被人家欺负过，所以你现在要报复，是不是？这个是人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不要以牙还牙，你要想说对方可能有一些我们所不能够了解的一种情况，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的反应。一般在一个正常的人呢，他都会以一种正常的方法来反应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太过计较，不要太计较。若忽然之间无端端的在这个地铁里面有人破口大骂你的话，你不要立刻走，你骂我，我骂回你，你不用的，他一定有他的原因的，他背后我们不晓得什么缘故，就好像这个世民那样，你不要跟他作对，是没有用的，你宁可让一步呢，就海阔天空。那么，圣经教导我们总是要学习做个神的选民，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啊，就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穿上这个好的，不是一种仇恨啊，不是一个批评人啊，不是一个忍不住的心，乃是有怜悯、有恩慈、有谦卑、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啊，总要彼此包容，总是能够包容的。你就好像一个海绵那样，能够包容，有多少水进来，你都没有问题的，你还可以吸住的。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人呢？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就是这么简单啊！不要被对方的一些负面的这些举动或者言语来伤害到你。在这一切之外呢，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是的，要有爱心，你爱的话有很多东西呢就能够解决。你爱一个人，你就不会计较他的一些缺点，你就会能够包容啊。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以牙还牙，乃是以德报怨。这样子的话，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就能够避免很多很多的这些麻烦。那最后一点，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够忍辱长修啊，忍辱长修。你看这个大卫怎么说呢？你看在第十节，王说：“希路亚的儿子啊，我与你有什么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啊！”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那大卫怎么样看待这个示梅的咒骂呢？有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呢，他讲，这个咒骂是神容许他的。你想一想，刚才我讲了，这个人呢，他的表现呢，等于有点像疯人那样，一个失常的人，对不对？一个正常的人，你敢去惹这一大群人吗？绝对不敢的。 他背后一定有他心中可能有一些对这个大卫他有那种的记恨，有那种的误会，就像刚才所说，他讲流这个扫罗家的这个血，这个是假的，这个是谎言来的，这不是事实，但是这个东西存在他心中，他就累积下来，然后呢到那一天他就爆发出来，竟敢这样的破口的大骂咒诅这个大卫。所以呢他说这个东西呢不是他自己，是神准许他的。当然神准许罪呢还是归在这个示梅的身上，示梅自己要承担啊，示梅自己要承担。后来他果然被杀，被这个大卫的儿子啊所罗门所杀。所以这个东西是源自神来的。那么另一方面大卫又怎么看呢？你看呢、啊、第十一节，大卫又对亚比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啊，尚且情说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诅吧，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他说哎，我自己的儿子啊，都在要寻我，寻说我的命，就要追杀我，何况是这一个人呢、啊？这个跟我没有什么亲戚关系的这个外人，他要这样咒骂我，就任由他吧，就任由他。是的，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身为一国之君啊，虽然现在他是逃难，但是他还有那个王子的这个身份的，他还是有那个王子的。现在这个示梅敢这样的侮辱他，他随时随地他说将军把他解决，他就一命呜呼了。但是他没有，他愿意忍受这样的一个羞辱啊，他把他自己的这个自尊呢放下，把他自尊放下。那么他也知道这个是从神来的，神这时候要管教他，也是让他知道说，哎，大卫，你知道吗？你杀了乌利亚，现在你给敌人有机会毁谤你了。你看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一节说，只是你行这事，就是他行了奸淫，然后杀了乌利亚，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啊。是的，这时候就透过这个示梅来亵渎大卫，来咒骂他。那大卫呢知道这是从神来的，他愿意接受。那么众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人的这个避开，一些人的讥诮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学习能够忍辱长修，你把你的自尊放下。虽然人家讲你是个基督徒，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做见证呢？我们不要跟你在一起，我们不要跟你同伙，那你不要因着他们的这样的拒绝而感到难过啊！你放下自己，你知道说在一切的事上呢，总是有神的带领，总是神的允许，神允许一些人来讥诮你，一些人来逼害你。那么当你忍受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也要知道说你忍受到还没有到一个流血的地步，还没有到一个流血的地步。他们讲的话，他们的讽刺，只不过是伤到你的心，他没有还没有伤到你的这个肉体，就靠主的恩典能够忍耐下去，像大卫那样，不要因着这样而有这个有报复的这个心，而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有见证，能够靠主 更加的坚强。那当大卫啊，他经历了这样子的人的这个羞辱的时候呢，他的心呢就更加的坚固。你越受神的这个熬炼，你的信心就更加的坚强。以后你遇到更大的这个试炼的时候呢，你也能够面对。若以后你遇到更小的这种试炼呢，对你呢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对不对？所以神呢给你某一些试炼呢，是要让你说，让你能够成长，让你更加的健壮，以致你能够面对将来更多的这些挑战。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学习，我们会怎么样行呢？我们不要投机取巧，总是要按照神的这个方式，能够荣耀神的这个方式来做事情，不是让这些一些不对的那些能够伤害人的这些方法来完成达到你的这个目的。另外一点呢，不要仓促决定，总要多多的祷告，总要多多的按照神的话语来思考，那么你做的决定呢才会比较全面性。那么不要趁人之危，不要因看人 跌倒，看人落难或者落魄的时候呢，你在他的这个伤口上加上这个盐，那就不对了。你必须要很好的扶持对方，那以牙还牙，千万不要以牙还牙，乃是以德报怨，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帮助，好让我们在面对一些恶劣的这种反应的时候呢，你更加能够以主的爱来面对。那么忍辱长修，是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要真的是要面对这些一些羞辱，一些我们所不愿意接受的东西，但是呢，如果我们为着主的缘故忍受这些羞辱，能够靠着他的名能够战胜的话，主呢必定会把最好的这个赏赐呢赐给你，也让你的这个信心呢能够成长。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叫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的行，叫我们从这些圣经的人物，我们知道他们的一些反应，他们的一些做法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从中能够学习，让他们的这些错误成为我们的借鉴，能够提醒我们，叫我们能够更在生命当中能够活得更好，更加能够讨主你的喜悦。我们如此祷告，那是奉主耶稣的名求，